撒母耳上十六章，
把这一章呢可以分作三段或者分四段也可以。
还没拿回来。
头一段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。这一段呢说到，或者这样说，那个这一章圣经啊，乃是讲到大卫的受膏，我们这个很容易读出来的，很容易知道的。那么在这一章里头，头一段就说到那个大卫受膏的背景，啊，第二段呢就说到大卫的受膏，听不见了。啊，
听不见，到这边吧。
我再说一，再大一点声音。这一章圣经是讲到大卫的受膏。我们把它分作三段或者四段。头一段就说到受膏的背景。第二段呢说到大卫的受膏，第三段呢就说到大卫被带到扫罗跟前，第四段可以把它分成第四段的时候大卫所受的训练。那说到背景的时候呢，有两件事情。第头一件事情呢，就说到撒母耳为了扫罗，被神废弃这件事情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一直为了扫罗而忧伤，为了他心里忧伤，为了祷告，在这里呢，神就责备他说：“你为了扫罗忧伤到什么时候呢？”你要积极起来，到这个伯利恒去。我在那里已经预备了一个人，也一个做王的，接续扫罗来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说到撒母耳去的时候啊，就说我若去的话，被扫罗知道，扫罗一定会要杀我的。说撒母耳很惧怕。就是他到了耶路撒，到了伯利恒那地方呢，伯利恒的那地方长老们呢，也是战战兢兢的出来在迎接他，说你来是为了平安吗？撒母耳说是为了平安来的。那说这是在这个背景，就是说到这两件事情。那么所以大卫受膏呢，并不是很顺利的。像扫罗开头受膏时候那样的情形，头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撒母耳一直为着扫罗在忧伤，因为扫罗被神废弃了。虽然扫罗犯了许多的罪，得罪神的事情，撒母耳都知道这些事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总是有感情的，因为他开头的教导，这个扫罗呀怎样做王啊，并且也告诉了扫罗呀，他对扫罗很有感情，所以他这个为了扫罗一直在那儿，为了扫罗在忧伤，心里头为了他难过。这件事情呢，这个人的常情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若是一个人，我们在栽培他、教导他，那么到时候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意，反而失败了，那么这件事情总是叫我们心里头 很难过，很伤心的一件事。Summer 就是这样为了扫罗在那难过。那么他为了扫罗难过，那么神的心意啊，却不是这样。神已经啊废弃了扫罗。
嗯。
那神为什么废弃扫罗呢？我们前面呢，就讲过，可能青年子们今天来的不知道，神废弃扫罗是因着有几件事情。头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扫罗他那个心里做王之后呢，他心里非常的浮躁。那么撒母耳在基甲，撒母耳让他在基甲呀等等三天，等七天。
嗯。
那么撒母耳就会来，那么这个扫罗但是等了快到七天了，快晚还没有晚的时候了，他心里实在忍耐不住了，因为腓力斯的军队啊，腓力斯的那个部那个军队啊，那非常强大。那你说到他的战车就有三万，马兵就有六千，还有这个步兵啊，就是像海边的沙那样的众多，把以色列都包围起来了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态度还多一点，以后都遇到害怕的缘故都跑掉了，剩下也不过只有600人呢，战战兢兢的来跟随扫罗。这600人呢，他们手里都没有兵器的，因为这兵器都给腓力斯人拿掉了。那腓力斯人是有刀有枪的，而以色列人他们除了扫罗和他儿子之外呢，没有一个人手里是有刀的，赤手空拳呢，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守着。所以这个当然大家都是怕得不得了，有的人呢是就藏起来，藏在山洞里头，藏在那个树林里面，有的人甚至跑到约旦河东边去了。那么说剩下的人呢没有多少，说扫罗要看到情形很急，他实在盼望撒母耳早一天来呀，能够帮助他。但是撒母耳说等七天，他等了七天呢还没有完，他就心里焦急了，还没有来，七天还没有来。那么他焦急，他就吩咐人的把这个祭物燔祭拿来，说他献了燔祭。刚刚献了燔祭，撒母耳就来了。撒母耳来了就看见他所做的事，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啊，就有点指责他，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情了。那你为什么要献燔祭？这个祭物你不能献的，这是祭司的工作，不是你该做的。那么他这个撒母耳在那儿责备他，扫罗在那儿辩论，说是你不来吗？我等着着急了，我恐怕没有祷告，腓力斯马上一来了，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那么所以我就因为害怕的缘故，就献上燔祭了。啊，理由也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理由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讲理由的，因为神是神，他有他的决定，他有他的旨意，他有他的定规。那神决定，神定规说撒母耳要等七天，那么就是等七天，那么就相信神的话语。虽然那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完，那总是没有完，总是相信。神既然这样说了，神一定会这样成就。虽然是撒母耳说的，但撒母耳说的话语就是神记得他所说的话语。所以到了时候，神一定会参见撒母耳，到他那里啊一定会到的。那么扫罗那儿害怕，那儿着急，那就把那个自己啊在那儿去献祭物，那都是不相信神的话语。所以第二呢，这个献祭的事情啊，在旧约里头只有祭司才能献祭的，在新约里头当然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献祭，他是祭司，他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，啊，就把那个赎罪事情完全成全了，献祭事情就成全了。那在旧约里头呢，是祭司来做这件事，是大祭司来献祭的。那么那预表啊，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献祭的。 所以啊，这个扫罗他虽然是君王，但他没有资格要去献祭，这是大祭司的事，这是神所决定、神所定规的。那么扫罗他就越过神的旨意，不管神这样怎样去决定，那么他要献祭他就献祭。所以这第二点违背了神的定规啊，不仅是这个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也违背了神的定规。头一次啊是失败了，这个但是这只有头一次失败。那第二次呢，当神的是他们有一段转机的时候，借着约拿丹呢，在那里那个那儿忠诚，那儿忠心，并且那儿勇敢的在那里跟非利士人征战。结果以色列人虽然是只有两个人呢，就把这个非利士人呢就是完全打败了，整个四倍的是互相残杀，当然这样这个爬的大家都逃跑了。在这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起来要追赶腓力斯人，那么这一追赶腓力斯人，当然把腓力斯人杀了很多腓力斯人。那扫罗呢就看这种情形啊，就下了一个命令，让大家起誓，所以这个在没有把腓力斯人杀完之前呢，谁也不可以吃东西的。若是吃东西的话呢，就要受咒诅。就是随时自己意思，他起来做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事不仅是让以色列人，这个是饿得不得了，没有力量来追赶呢腓力斯人，并且呢，差一点呢，把约拿丹呢都给杀掉了。所以他实在是这个随着自己意思来做事，没有祷告，没有求神，也没有在和神那个把这些呢告诉主。所以扫罗这是一个随着自己意思在做事情的一个人呢，不仅把整个大局破坏掉了，甚至连儿子都遇非常的危险。可能还好那些以色列人说约拿丹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拯救了以色列人，绝对不可以杀他的，那他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的，不可以杀他的，那扫罗才不敢杀。所以啊，扫罗实在是一路在自己里头就很糊涂啊，总是不表明要自己是有权力的、有力量的。那么不管那事情那结果如何，这第二件事情啊，他这个做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你们知道神就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，那时候以色列都强起来了，他有很多的军队，有200,000以色列人那军队，那么大犹大人呢有10,000多犹大人，所以那时候他就比较强起来了。那神吩咐他去攻打亚玛利人，并且告诉他说呀，要把亚玛利人所有的一切，男女老幼，这个连那的牲畜，那个牛羊驴，一切的牲畜统统都杀掉。啊，不可以留一件东西的。那你说神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？因为神做这件事，这亚玛利人呢，乃是指着人的肉体说的。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乃是这个是一表啊人的肉体，所以神要把人的肉体完全的除掉，好叫人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但是扫罗没有遵行神的命令，虽然他去打仗了，也把亚玛人都打败了，但是呢，他留下了亚甲一族的人呢，都留下亚甲那个亚玛利的王亚甲呀，也把留下来了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在牛羊牲畜当中啊，伤好的他都留下来，那个弱的那个只有残疾的他都杀掉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神知道，因为扫罗所做的什么事，神知道，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说神心里头非常的伤痛难过，他不能够让扫罗再继续坐在王位上来代替、来代理神呢，来治理、管理以色列人。那么，因为扫罗他是一个不顺服、不听话的一个人，所以神就废掉扫罗。他就寻找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，那是的，神决定一件事，神所定规的。那神既然这样决定了，那么这是神的旨意，是不能改变的。 一沙味味着稍微有点忧伤啊，是这件事情的，神就在在责备他，你为着扫罗忧伤要到几时呢？我既然决定说为了扫罗要拣选大卫，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忧伤呢？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那么扫大卫说那个神吩咐撒母耳了，要去告大卫到伯利恒去告大卫做王啊。那么撒母耳有点害怕，他说扫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，一定会把我杀掉的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呢，就是撒母耳到了那个伯利恒啊，伯利恒那些长老们也是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呀，问他说你来是为了平安吗？还是为了什么？那么他说是为了平安，我是来献祭的。那么大家才放心下来。所以这两节两处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一看见撒母耳在惧怕，第二呢也看见伯利恒的城的那些长老们也都战战兢，也都惧怕。那为什么有惧怕呢？那么撒母耳是带领大卫带领扫罗的，为什么怕扫罗杀他呢？就是那时候扫罗啊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扫罗，从前时候还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那么以后你神的灵离开他了，他就活在自己里面，一个活在自己里面的人呢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人。那么你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情形啊，我知道这种情形。那么因为在教会历史里头也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宗教世界里头的人，一个那个若是这个没有这个活在自己里面，而没有活在神的灵里面呢，这样的人心是很残酷很刚硬的。所以在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个好多人呢是被宗教世界的人给杀掉了。那有人给我们告诉我们说，像天主教所杀死的那个信主的那个爱主的基督徒啊，比罗马政府所杀的还要多。所以呢看见说呀，是人是很一个离开主的人呢，他是很残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世界虽然也不没有平安，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头也不一定有平安的。你若是和他在一起，他把你当作朋友，把你当作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是反抗他不遵循他的命令，他就把你当作仇敌，不仅是不离，并且是那个完全弃绝，甚至也杀害。所以啊，一个在宗教世界里而离开主，或者主的灵离开他的人呢，这样人是一个残酷的人呢。所以撒母耳难怪撒母耳有点惧怕这件事情，也难怪伯利恒城的长老们他们战战兢兢地出来来迎接撒母耳。很可能这个祸患引到撒母耳到伯利恒去啊，这个祸患不仅仅是撒母耳的身上，也会临到伯利恒啊那些那个长老们身上，那些人的身上。所以一个这个离开主的人，那一个主的灵离开他的人呢，这样的事情是很残酷，一个活在自己里面还是很残酷的一个人。这就是当时的去告大卫的那个背景。那神就给他开一条路，神就跟他说，那你去好了，你就带一个牛犊去，你说我来呀是为了献祭的，那这样呢扫罗就不会啊怀疑你去告大卫去，你就不会怀疑的。那些长老们呢，他们也心里也会安心下来，因为你来呀是为了献祭的，那么大家可以一同来吃那鸡肉，欢欢喜聚在一起啊，赴那个撒母耳的宴席。所以这样子呢，那个惧怕就会除掉的。撒母耳就照着神所给告诉他的这样去做。 到了伯利恒之后，的确像他说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情形，他们撒母耳就请了长老们来吃祭肉，他要献祭，所以他请吃祭肉，并且请耶西呀、和他儿子们也都来呀、一同来吃那个祭肉，因为神是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啊，请这个拣选了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。
嗯，
那么这个当时这个是在那个还没有赴宴席之前呢，那么撒母耳是这个撒母耳就叫耶西啊，把他儿子都带到他的跟前。这个大儿子以利亚来了之后呢，身体非常高大，身体也很强壮。那么撒母耳心想啊，这个王啊一定是这个，因为从前呢扫罗就是高人一头的，并且也很强壮的，所以以利亚有点像扫罗样子，说他像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的王。神说我不拣选他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？他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看人
看
内心的。神不是看你外面的表现如何，你有身体强壮或者是人身体虚弱，神所看的不是人的外貌，神所看的乃是人的内心。因为外貌啊都是虚假的，那内心呢才真实的。箴言也说到，这个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啊。若是我们的心呢不对啊，那一生都是不对的。若是我们心想的神是对的，那我们就外面所表现的那个才是真实的。所以外面的那个表现都是虚假的，只有人心里头那个情形啊，那个才是真实的。说神看人和人看人不一样，人是看外貌的，那直到现在还是看外貌。你若穿的衣服整齐一点，你要到街上去或者到店铺里去，他对你态度就特别一点，好一点。若是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对你态度就差了一些。说人总是看外貌的，但是只有我们神还是看内心的。所以大儿子也许大儿子不对，那么第二个儿子也是不对，第三个儿子撒玛也是不对，头三个儿子都不行了，那下面七个还有这四个儿子呢，也都一个一个就从撒玛面前经过。那神说我不拣选的，我不都不是神所拣选的。那么七个人都不是神所拣选，所有儿子都在那地方了。撒玛很奇怪，神明明说在耶西儿子当中要拣选一个人，做以色列的君王，那么要来告他，怎么都没有呢？都经过了，都不是神，都不拣选。那么撒母耳心里就有点疑惑，就问耶西说呀：“你儿子是不是都在这里呢？”那耶西就说呀：“差不多，就还有一个小的，这个小的呀，去放羊去了。这个算不得什么的，撒母耳说不行，一定要他来。他若是不来的话，我们就
不做席，
我们就赴宴，我们就不坐席。你必须赶快请他来。那么是那个耶西就当然打发人呢、到旷野里头去把大卫啊就请来了，找来了。大卫也是很惊奇的。从前呢都是从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，那现在怎么这个时候就回家了？并且去请他的人呢匆匆忙忙的，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哪里去？快点快回家去。那么这个有撒母耳一个大先知来了，那么要做席啊，你若不去的话我们大家都不能吃饭的。所以这个他们就请大卫回去，大卫的也就很惊奇的回去之后一看呢，大家都在那地方非常严肃。他几个哥哥呀，平常看见他来这么晚呢，一定会责备他，一定骂他几句话的。那现在呢，大家都不敢说话，谁也不说话，大家都在站着，都很这个严肃的站在那个地方呢，等着扫得到大伙回来。等着大伙一来的时候呢，那么扫罗这个撒母耳看见大卫的那个情形啊，什么样子呢？ 弟兄姊妹记得不记得？
面色光红。
第一，
面色
光红。第二呢？长目清秀。第三呢？
容貌
最美。那这三件的事情啊，就把大卫说出来了。你说这不是人的外貌吗？外貌是宗里头出来的。什么叫面色光红呢？那就生命丰盛，它里头生命是丰盛的，所以面色光红。加上里面的生命是很虚弱的，一定是面黄肌瘦的，是不是会面色光红的？所以他外面所表现，就把里头的情形啊显明出来了。
嗯，
双目清秀代表什么呢？
双目清秀
啊，
有眼光，
眼睛啊和心性联系来的、你的眼睛要明亮，你的心是单纯的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你若是心不单纯的话呢，眼睛就不明亮了，眼睛就昏花了。说双目清秀呢，说的他的心呢是单纯的啊，这个身他的心呢是向了神，没有向了另外东西，所以他的眼目清秀，容貌最美呢。啊，
神的美从他里面出来了。
有点呢，像那是儿子的那个形象啊，身子的形象，儿子的
形象。
你这个，你像这个斯蒂凡，他就是
对对。
脸面呢像天使一样，
天使面貌
啊，像天使一样，就是这个他里头把那个神儿子的形象从里头显出来了。
嗯，
那就说明啊，他和神的关系啊是非常亲密的，常常和神有接触，常常和神有交通，所以他外面呢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。若在常常和世界有接触，或者肉体血气，或者是吵架的和醉酒的人常接触的话呢，那脸面呢一定是很凶巴巴的样子，不会这个最美的。那么他是男儿最美，那就说着把神儿子彰显出来了。那也许你有问题，那主还没有得救，他怎么能够把神儿子彰显出来呢？他怎么能生命那儿丰盛？他怎么能够心思那儿单纯？他怎么能够把神的儿子形象都彰显出来？有点像神的儿子那儿最美。他怎么会能？他也没有重生，也没有得救。那当然了，在旧约的时候了，那时候还会有重生。只有在新约里头，我们是得到神的儿子生命，我们重生了，那神的生命才能从里头活出来。那么大卫啊，那时候在旧约，这个他并不那个时候。人只做神的子民，人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。信子人有永生嘛，没有相信主，也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他怎么会有生命那儿丰盛，眼目双目那儿清秀，并且脸面那样自美，容貌那样自美呢？
他跟神的关系好啊。
神特别拣选，
他们常常祷告诗写诗那么多诗篇，他一直说他对神怎么样，他亲近神啊，
他和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主要点就是圣经里有一句话，就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就末了一章啊，那里说到我是大卫的根，也是大卫的苗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这主耶稣说，我耶稣是大卫的根，
又是他的后裔，
他的后裔，
我是明亮的晨星。
我是明亮晨星。那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根，为什么大卫归那生命那丰盛呢？因为他的根呢是那个非常的丰富的，所以啊那个长出来的枝子啊一定是很强壮的。所以主耶稣是那个大卫的根。你说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呢，那个比如大卫还有这个几千年， 多少年了，差不多七八百年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他怎么是大卫的根呢？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也是成肉身，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在了。太初有道嘛，
道与神同在，
神同同在嘛。说那根呢是很老的根了，
嗯，
从太初时候就有的根，是很老、很粗、很肥、很壮的根，所以，长出来那个枝子啊，一定是很丰丰，生命很丰盛的。说难怪大卫生命丰富，就是因为他的根呢是很粗、很结实、很老，他是从太古、从太初时候就有的那个根。那么就是，他所以那儿丰盛，并且大和神的关系是那儿紧密，眼睛啊只注视神，除了神之外，他什么东西都不注视、不注意。他和主的关系呢紧密，因为亲近神的缘故，常常和主在一起，所以他的容貌啊那个俊美，这是大卫的，所以他能有这样表现的一个原因。那么这是说大卫，当撒母耳一看见大卫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说，就是他，我说找到的就是他，你去告他。
嗯，
撒母耳就在他的众兄当中，众兄的有刀在他的头上，
嗯，
就告了他。那么大家有没有看见撒母耳去告大卫啊？
看见了不是吗？
不看见了，
嗯，
是不是？不过呢，视而不见的，他们还是看见了，没有当作回事情，看好像是看，但是没有放在心里头啊。
嗯。
那么，但只有大卫知道，他受了膏了。那是撒母耳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，然后呢，为什么受膏？撒母耳就可能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很可能啊，那个撒母耳告诉他，有个犹太人呢，有一个历史家叫约瑟夫 ，Joseph。他是一个犹太历史很有名的历史家，那他这个人并不信主的。那么他说呀，很可能那时候的撒母耳把扫罗把大卫头发摸一摸呀，一面靠着他一摸一摸，一小声地告诉他说，神已经立你啊做以色列的王，做以色列的君王。撒母耳这一话呀，他听进去了，大卫听见，而别人呢都没有听见。我们怎么知道大别人没有听见呢？若是别人听见的话呀，那对待大卫的态度啊，整个人态度都会改变的。因为你看见说，当这个第十七章，大卫跟哥利亚打仗，那么以色列人跟腓立比人打仗的时候了，那时候了，他的父亲耶西啊，就差遣大卫，打发大卫，你到前线去看一看，你哥哥没平安不平安？把他要一封信给他回来，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。耶西能够打发他儿小儿子去，这不是简单的事，这不是大人了。若是大人的话呢，你还可以放心，把他打发到战场上去。这个小孩子呢，那是不晓得会遭遇什么难处，所以大卫这个耶西那么放心打发大卫去啊，可见呢，大卫在他的眼中啊，并没有那个君王那样尊贵的那个地位、那个身份，他的父亲不知道，所以他才会这样打发他去，并且见到哥哥那个伊利亚之后呢，他大哥见到他，大哥就把他骂了一顿：“你跑到这儿干什么？那你那几只羊啊，丢给谁了？是你怎么跑到这？我知道你喜欢看热闹了，你怎么跑来看热闹？”大卫说：“我其实没有事情的，我是有事情来的了。”他的哥哥把他骂了一顿，他只好就走掉了。那么就跟那个没有就不带那个就离开他哥哥。说他们要知道大卫是君王的话呀，他的哥哥敢不敢骂他呀？别这样骂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来了，好。他们一定是很恭敬他的，因为将来他要做王嘛。大哥都不知道，爸爸也不知道，所以大卫啊被立作君王了，他们 虽然沙门是公开的，当然告他，当然并且也当然告比较身高告诉他，但是别人都不大知道的。大卫心里知道，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帮助，因为他知道神已经立他做君王，所以他以后生活行事为人呢，他都不是。他都不随便，里头有一个感觉，将来他是要做君王的，是做王的。这是在大卫啊，他心里头是扫罗那个撒母耳告了大卫之后就回去了。然后大卫呢，从今之后呢，那个受了高比较神的灵啊，大大的感动他。这是大卫的受高的那个结果。那什么叫受高？受高那个膏油到他头上啊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。这膏油到头上，那金匠王也可以拿一瓶膏油来到他头上，这也不是受高。受高乃是得圣灵啊浇灌说的啊，圣灵降到他身上。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了，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只等到神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你们要到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人。这是受膏，受膏就是圣灵降在他身上，那么那是这个受膏做到了。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了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。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呢，我们圣灵没有降在我们的身上啊。换句话说，圣灵我们有圣灵内住，但是没有圣灵的浇灌，这就是我们缺少能力的原因。他说，只等到是那个你们等候的耶路撒冷，神要把他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下面呢就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们属于那软弱缺少力量，并不是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得救了，也并不是没有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不离开我们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缺少我们圣灵教降在我们身上，没有那个缺少属灵能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，那个见证啊就不大有力量啊，不大能够摸着人，不大能感动人，不太有能力。那么若是我们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话呢，那我们不仅是得了能力，比如说做见证时候了，它里头有一个爆炸的力量呢，在人里头会产生影响的力量的。所以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呢，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浇灌，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才能够做见证。若不然的话呀，我们就是没有力量为了主那儿做见证。所以这个圣灵用高大就指着圣灵的浇灌说的，圣灵降在他头上，降在他身上。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有圣灵浇灌的经历。有的人呢，就是说圣灵浇灌光是或者说方言，或者圣灵浇灌呢，就是很有这个很这个大笑大哭啊大叫的那个表现啊。当然，这外面情形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但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情形的。当初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呢，都看见圣灵降在身上，听到仿佛鸽子一样。那圣灵没有降在身上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圣灵呢？
有
圣灵，那是从灵生的，是不是？是圣灵怀孕的而生的。说他这个生下圣灵就在里面，他一直是圣灵在那里头和他在一起的，他有圣灵的，但是圣灵没有降在他身上。他在受浸之后，那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那就是要高他呀，使他开始做见证了，那他使他在那儿开始服侍的公开的侍奉了，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也说到，主有 主的高油在我身上，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叫下人都看见，叫这个瘸腿的那个的这捆绑的都释放，这个受压制的自由，包括神运那那些，这是圣灵浇灌的，在他身上啊，那神来高他，使他来尽他的职事，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是。门徒们呢，在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呢，他们把门都关起来了。主耶稣就进到他们中间了。他们以为是个魂，他们按主耶稣说不是魂，不是我，魂呢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。你摸摸我看了，我有骨有肉，你们可以摸摸的这个钉痕，我探着我的肋旁。我是有骨有肉的，并且也向他们要一盆鱼吃的，他们然后呢对他们就吹了一口气，就说你们受圣灵。那主耶稣吹一口气不是在表演的，而是真的借着那口气呀，那就让他们得到圣灵。就像啊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，用一口气吹到那个鼻孔里头去啊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然后让门徒们在主耶稣复活那天晚上，他们得到一口气，那他里头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，他们就接受了圣灵，圣灵就进他们里面了。等到了无信节的时候呢，他们在小楼上祷告了五十天之久。有120个人在那儿祷告，五十天之久，在无信节那一天呢，天忽然要起大声音，就响声响，那么这个圣灵就降下来了，那就是降在他们身上，每个人头上呢，就好像有火焰一样的，在他们头上，行，他们都在赞美神了，他是敬拜神，整个情形啊，圣灵充满在他们整个房间里面，那就是无信节。那就是圣灵的降在他的外面，那圣灵一进在他里头了，因为主耶稣吹了一口气嘛，他们都要得到圣灵了。不过呢，还没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到五旬节那天呢，圣灵他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得到力量，然后起来就为主在做见证。那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啊，一下子你看着彼得，一下子就有5000人得救，再一下就3000人，一下3000人得救，再一下又是5000人得救。说他们的见证非常有能力，那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需要那个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，也需要浇灌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叫我们得到力量，好让我们能够那个在这个各处为了主在做见证。那并不是那圣灵浇灌了就是一个表演，或者是那就没有什么价值，那是个实际，它是个力量的，并且那果效呢是叫我们做见，目的呢是叫我们做见证的。从这是第二段大卫所告的，第三段呢就说到。他被带到宫廷里头，他被带到扫罗的跟前去了。为什么被带到扫罗跟前去呢？因为神的灵大胆的浇灌，大胆的那个浇灌在大卫的身上了。那么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扫罗来说呢，神的灵离开了他，两个完全相反，一个是神灵大胆的降在那个大卫的身上，另外一个呢，神的灵离开了他，因为神的灵离开了他，所以呀、就有恶魔呀，从神那里来呀，就进到他的里面来搅扰他。这恶魔怎么会从神那里？神那里还有恶魔吗？
神差遣，不会神差遣我们去。
圣母是神所管理，就是
所管理，
对啊，所以他可以差遣他。那
个日国帝国也是从
撒旦在耶和门里你跑来跑去，
对啊，耶波那个也是神允许的。
所以就贴到月婆机就差不多清楚了。并不是说是财神他来的，是他在那里
跑来跑去，
跑来跑去，然后呢就提到岳伯的事情啊，所以说好把岳伯接到你手里走了，那他就去了，他是巴不得要去把岳伯要给他毁坏掉的，就是没得神的许可，现在一有了神的许可之后，他就跑得很快，是不是一下子的跑去就把岳伯家里所有的东西，一天的之内，通通那个都给抢走光了，都给烧光了，一下都没有了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个沙僧又跑到，又再跑到天上去，又跑到神宝座那里去，又在，神就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看见岳伯？看见了。”你看见你虽然是激怒我来攻击他，结果呢他现在还是很好啊，他并没有来做得罪我，并没有说一句那个埋怨的话语。这常常就说呀，人是以皮代皮呀，你把他外面东西给拿掉了他无所谓的，你只要攻击他身体，那他的当面要欺着你的，所以说好吗，那就把岳伯交在你手里头，不过呢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的。这沙僧一得到命令之后，马上就跑去了，赶快去害，去啊！整个岳伯从头顶到脚掌啊，都长了毒疮，痛得不得了。天天的没有什么消消炎药，用瓦片来刮那个疮啊，身上非常痛。这仇敌做的，恶魔做的。这也是清醒力，神的灵离开了，就给他一个许可，你许可，你来搅扰他，结果恶魔就去搅扰他，他搅扰时候那个嫂子非常痛苦，然后你平安喜乐一失去了，那圣灵一离开了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因为就给啊仇敌留一个地步，留一个空位置的来攻击。若是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仇敌就没法攻击我们。有的时候了，仇敌甚至攻击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到我们身体上来了。我不晓得因为有没有这样情况，就是说这些，好像是我个人事情了，就都攻到身体上来了。那你就是身体就很恐惧了，那因为他在不仅在环境里头，并且在你攻击到身体上来了。那时候只有一条路，那么我就发现了又一个秘诀，回到宝藏里头去。我们的宝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圣约三，
在耶稣基督里头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呢，就是我们宝藏，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灵的里面，我们就回到灵的里面。撒旦无论怎样攻击我们的身体或思想意念，他都在那攻击，但是他没有把摸到我们的灵了。那因为我们圣灵啊，在我们的灵力里头，我们活在圣灵里头，撒旦就没有办法。到末了时候了，还是圣灵得胜，同时得胜，撒旦失败了。所以任凭他去怎样搅扰我们，但是到末了还是主得胜的。那这就怕了，圣灵离开了，圣灵一离开了，那你就没有保障了，是吧？我们灵不能保障我们，我们灵啊，也是一个中立的灵啊，一个也会受肉体了，受我们的血气，受我们的罪恶那个影响的一个灵。所以如果圣灵不在的话呢，撒旦就会容易的进来的，所以不能离开主的，是吧？特别是我们蒙恩得救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能离开主，我们一直要和主在一起。我们和主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主就是我们的保障，就是我们避难所。那今天主在哪里呢？今天主是在圣灵里头。说我们只要活在圣灵里头，仇敌就不能摸着我们。圣灵一离开了，那就很危险了，这是那个仇敌就来了。遇到这个缘故啊，那个扫罗就痛苦非凡了。结果他一个臣子啊，一个年轻人就跟他说，他说，这个 若找一个弹琴人来啊，他来弹琴，那个仇敌来的时候，那恶魔来的时候一弹琴呢，恶魔就逃跑了。他们说好吧，你们来到了干什么人呢，能有这样本事呢？结果就有一个年轻人就说，我看见一个人呢，这个人呢实在不厉害啊，他就很会弹琴的，他这个是那个他那个很弹琴弹得很好，那么这个很有本事，那并且呢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那说话形式呢也都很合一的，
是
那么不但这样，并且是个
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，
容他命令他说容貌俊美，第五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第一呢，他会弹琴；第二呢，说话合一；第三呢，就是大能勇士；第四呢，勇敢的战士；第四呢，容貌最美；第五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这是大卫给别人的印象。这个人就告诉扫罗了，扫罗快点去找他来，结果就把大卫啊带到那扫罗的跟前来了。这一切事情啊都在神的管制当中，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在神的管制里头，神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把大卫啊带到宫廷里头，就是跟扫罗有了接触，有了来往，并且这个接触呢不是让扫罗来帮助他啊，他来是来帮助扫罗，不是让扫罗来服侍他，是来服侍扫罗。所以这种就给他分到第四段了，就是神借着这件事来训练大卫，大卫的训练。说你把它分成三段也可以，四段也可以。四段的话呢，那第三段呢，就是把它带到扫罗跟前；第四段呢，就是接着扫罗来训练。当到这个扫罗跟前，扫罗一看他呀，的确是像他听说听见的这样子一个容貌俊美的一个年轻的人。那么这个结果，恶魔来说他一弹琴呢，恶魔就跑掉了。那的确像他们说的这样，扫罗就把他留下来了，就跟他这个父亲说：“你的儿子在我眼前蒙恩了，我就把他留在这里啊，我把他当作我拿兵器的一个人啊，就留在那儿。”那么下面留就说到这个大卫说的学习。第一个，
什么？
他那个弹琴，我们再回头讲啊。那个弹琴呢，怎么会能够胜过鬼魔呢？一弹琴呢，那个恶魔怎么会跑掉呢？
赞美嘛，赞美胜过仇敌。
赞美对。不仅弹琴呢，今天我们有好多弹琴的，有好多音乐家，那么他们弹就是最好的音乐，也没有办法，也不一定能够胜过鬼魔的。那大卫弹琴呢，是把他心里头那个感触啊，弹出来，咱说出来。啊，记得弹琴把心里头的话讲出来，说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呢，那诗篇呢。都是他心里边的话，
对
啊，都对神的感谢，神对神的赞美，对神的敬拜，接着弹琴的时候呢，就把他那个说，就把他说出来，弹出来了。所以那个弹琴来说到他的赞美，我们有的诗歌说呀，赞美原来会胜过仇敌的，你若赞美，仇敌就失败了。所以不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叹息忧愁叹息，我们要唉声叹息，我们要在赞美，一赞美啊仇敌就逃跑了。说赞美是会胜过仇敌的。那么诗篇的22篇也说到，这个 耶和华以以色列人赞
美为宝座，
为宝座。什么是宝座呢？宝座就是他的权柄啊，执行权柄的地方就是他的宝座，那就是能够在神的权柄在那儿彰显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赞美啊，就把神的权柄、神能力在那儿彰显出来啊，所以仇敌也就逃跑掉了。赞美就把神的口举起来了，把神的口举起来之后呢，仇敌就得不到地位了，所以仇敌就跑掉了啊，撒旦恶魔就跑掉了。所以那说到大卫那儿弹琴，就说出他对神的赞美、对神的敬拜、对神的那个仰望、对神的高举，说出这许多情形，就像那诗篇里头说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那仇敌就跑掉，就失败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说他是这个大能勇士。那大卫怎么会成为大能勇士呢？是在旷野里头在牧羊的时候了，神给他训练出来的。啊，那时候他们伯利恒跟腓力斯人靠得很近的，腓力斯人常常过来呀、啊，来抢夺，或者过来来抢羊啊，来偷羊啊。那么大卫啊，在那里就跟他有征战，所以就训练大卫、啊、做一个勇敢的战士啊。所以借着这些环境的训练，使大卫成为勇敢的战士。不仅撒菲利斯人会来，有时候熊也会来的，狮子也会来，野兽也会来的。那个野兽来，他们来吃、来偷羊的时候了，或者把羊叼走了，于是他就追上去，就跟他去，就跟他打，就把他打的，把他打死，或者把羊啊给他夺回来。所以在旷野里头那训练呢，使他成了一个勇敢的战士啊。他因为在旷野里头胜过了腓力斯人，在旷野胜过了些狮子，胜过了些熊，胜过了些野兽，所以他在十七章才胜过哥利亚。所以他必胜必须的在经常环境的来训练我们做一个得胜者，那我们才能胜到了真的战场上，我们才能胜过仇敌。所以大卫是勇敢的战士，是神在环境里头来训练出来，来训练啊，训练出来的。第三呢，做到说话合一，
说话合一、
嗯、他很有聪明，很智慧，他知道怎样的说话啊、嗯、他并且那个感觉也很敏锐的，不像有人呢感觉很迟钝，人家那里有什么事他人不知道，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回答，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讲话。他这个说话合一，那对什么呀？他知道怎样解人难处，怎样来帮助别人。那么这是大卫啊，他的挫折，他的聪明，他的智慧，他那表现。第四呢，说他是容貌最美，这也说到神就从他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。说他和神的关系呀、啊、是那人亲密。为什么他和神的关系这样亲密呢？
他的关系
是亲密，并且呢他有神的同在的。第五讲起来，他有神的同在啊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为什么他会跟神的关系这样亲密？是环境造成功的啊。在环境上他实在是一个小孩子，从那旷野里头去跟几只羊，天天能跟着几只羊啊在一起，白天呢受尽干热，晚上呢受尽寒霜啊，就吃了很多痛苦。那么他也说父母亲离开我，耶和华收留我，好像父母亲都不大管他似的，都不大提他的事，他只把他环境逼到一地步，逼到神的面前去了。所以他和神的关系特别亲密，把痛苦、把难处都借着诗歌、借着祷告，当然告诉神。那所以他能够和神的关系非常亲密，他的哥哥们对他也很轻看，也很藐视，都是对他不客气的。说整个的环境啊， 对他是不利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环境中遭遇难处了，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太痛苦，见识了别人都不这样，我们常常就发怨言埋怨，为什么别人都是不这样，我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呢？其实这种环境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，这时候难处就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，使我们和神更亲近，使我们更爱神，使我们和神那个爱神的心越过越深。为什么爱神呢？因为和神那儿亲近呢，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从神那里得到扶持，从神那里得到力量，那么我们就对神的就更爱神了。所以他容貌俊美，因为他和神的关系是让人亲密，有神般耶和华与他同在，那是什么都离开他，神与他同在，这就够了。神若是与我们同在的话呀，那我们这个还有什么能抵挡我们呢？什么都可以离开，但是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够了。所以有你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，有你够了，无论夜有多深的。你看那个和声恩的教师，和声恩教师就什么都没有，他的有神就够了。他那有那好的诗歌，那赞美的，能够那把他的心情啊能够说出来。所以许多时候别人亏待我们，别人气绝我们，别人藐视我们，别人或者轻看我们，没有人在帮助，没有人扶持的时候了，都主同在就够了，是吧？只要主与我们同在，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借着这些环境把他要就带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今天才成了一个勇敢战士，才能说话那样合一，并且容貌那样俊美，也满了和神的同在。这神在那训练，还有一个训练呢，就是忍耐。他本来是已经做王了，已经撒门，用高他了，用高他说了，他要做王。那么神已经设立他做以色列君王，但是看着外面的扫罗还坐在宝座上面，他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做王呢？比如扫罗势力越过越强啊，越过越多，跟随扫罗人呢也越过越多，那什么时候大卫才能做王呢？若是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心里就忍耐不住了，那就等到恒时啊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那么我们才能坐在宝座上面呢？所以需要学习功课，学习什么功课呢？
忍耐。
所以在哥林多后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说，我们若与他同死，也信
必与
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
不背负
自己。所以要做王啊，必须要学习忍耐的功课。因为他那个扫罗就没有忍耐，说那么让王位也废掉了，他忍耐不住了。那么看着四围的环境啊那么艰难，忍耐不住。但是我们要做王呢，必须要学忍耐。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做王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训练大卫啊，那做一个忍耐的一个人。第四，还有一个，第几点了？
没有了，
没有了。
还有一个训练，就是谦卑。
谦卑。
啊、谦卑。他在不是扫罗在服侍大卫，乃是大卫服侍扫罗。扫罗呢是被神废弃的君王，而大卫呢是被神所设立的君王。按照规矩来说，应当是被废弃了应该服侍，我是正的，我是真的，那么你这个已经被废掉了，应该服侍我，但是他却服侍扫罗啊。那个就需要非要谦卑不可以。我们若骄傲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肯，是吧？你是被废弃的，我还要服侍你，应该来服侍我才对的。我们就是不肯呢、啊，做一个谦卑的人。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呢，就不是这样。他虽然是与神同等的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了，反倒虚极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一日一死，且实在是咋了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，他虽然是什么都有，但是把一切都有了， 掏空了，除了他是神那个神位不能掏空之外，那其他荣耀了地位了权柄了什么东西都一切都掏空了，到地上来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说我们主他是一个一直都是活在谦卑的里面的，在神面前他是谦卑，在人面前他也是谦卑的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存心顺服，一直一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只有谦卑的人，神喜悦谦卑的人，喜悦。彼得后书啊，第五章里头，怎么说的？神赐恩给谦卑的
人，
阻挡骄傲的人。我们只要骄傲的话，阻挡；我们若谦卑的话呢，主就把恩典多多赐给我们，赐恩给谦卑。神最喜欢的人呢，就是谦卑的人。他虽然是至高至大，至上住在至圣所的至高至圣的地方了，但是他却与谦卑的人、与心灵痛苦的人同居。好叫谦卑的人呢，心灵得到苏醒。所以神最喜欢谦卑的人，因为骄傲是
败坏之先呢，
骄傲在败坏之
先。
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下面阶段就是败坏。这个狂心是在跌倒之前啊，若是我们心里骄傲，心那个灵里头骄傲，就在跌倒之前，一定要下边就跌倒了。所以圣经的话，真言这样告诉我们了，这个骄傲在败坏之前呢。所以我们若是骄傲了，败坏之前，若是我们狂傲的话呢，那就跌倒了。所以神最喜欢的人就是谦卑的人，主耶稣是这样，神喜欢有谦卑，所以他训练大卫啊，做一个谦卑的人。扫罗失败了，神废弃扫罗，当然扫罗不听从命令，为什么不听从命令？是骄傲，自高自大啊。所以撒母耳告诉他说，听命胜于先听啊。
顺从胜过
这个高子公羔羊的自由，所以要听从命令啊，那就要谦卑。这我们说谦卑，很听从神的命令，胜过献祭。所以我们这个是神给大卫的训练，要做一个谦卑的人。他虽然要做君王，但是这个君王呢是谦卑的君王，谦卑的王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，所以今天我们神也要我们这样，像主耶稣那样谦卑。那主也训练我们要学习忍耐，不要心浮气傲。这个也还要学习什么功课呢？前面讲了几个，
够了。
够了。
圣经中的悖逆23节25章呢，悖逆跟顽梗的罪，
这是前面的，
前面的，
那是上面说的。悖逆就是等于顽梗的罪。悖逆是拜虚神，拜假神，拜虚物。这个顽梗是等于拜偶像。什么？
在什么区别？
它的区别比谁分？比如怎么？
悖逆就是不听从神的命令，顽梗的应着景象，知道神的命令，但是还是应着景象，顽梗了。说我们这个，常是那个耶利米书常说应着景象啊，
没事，
那是顽梗。扫罗失败，开头是很谦卑的，被选的时候很谦卑，他说我是很小，我算不得什么。就是被选上之后呢，他去藏起来了，他也不敢让家人知道的，不愿意露面了。他表现得很谦卑，一心都谦卑。 给他讲，一旦做了王之后，讲高兴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，我们谦卑啊。等一旦有了成就之后，这人就高傲起来，骄傲起来了。看见好多人呢，就是这样，地球上是骄傲在败坏之前，狂心在
跌倒之前，
像是所说的，所以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境界。Thank you.